支原体持续肆虐中国，医生指今年状况不正常。中共处于最脆弱时刻，美国如何对待中共？四亿人的觉醒，全球放映引起轰动。台湾两枚卫星成功发射，备战台海。美国同联合国成员国防止中俄帮助北韩。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5号礼拜三，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从6月就开始在中国蔓延的支原体肺炎，直到11月亦都没有缓解。有专家说，今年的疫情确实和往年不同。
安徽省的媒体最近报道说，近期的支原体肺炎不但致高发，而且症状严重。安徽省儿童医院甚至有一日帮67个人洗肺。报道举例说，7岁的强仔发烧咳了6日，体温始终在40度左右波动，住院病情都没有缓解。最后安徽省儿童医院帮他洗了2次肺，现在症状好转，体温恢复正常。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感染科医生余卫谷10月底接受大陆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过，今年是他从业30几年来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细路感染支原体肺炎。11月4号，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副主任周荣义说，他们儿科门诊每日看3000人，还一直处于接近饱和状态。北京某一间医院的儿科人满为患，急诊甚至要等10个钟。不单止细路中招，有网民说他间公司20几人，翻工的只有3个，其他人不是自己病了，就是细路病了。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面，每一日都有人抱怨自己原因不明发高烧，甚至烧到40度，全身都痛。还有人说自测支原体阳性，咳了半个月，就快好的时候感冒的症状又来了。杭州的官媒14号亦都报道说，现在已经出现支原体和乙流叠加感染。一向隐瞒疫情的中共官媒亦都被迫承认，今年的疫情非常严重，现在一些医院的儿科已经人满为患，要小心支原体和流感病毒叠加感染等等。显然这一波疫情还未结束。有医师表示，以前临床医生都认为支原体肺炎是非常简单、非常好控制的，但是今年的疫情和往年不同。北京一间医院化名黄叶的儿科医生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说，自己亦都被诊断为感染支原体肺炎。他说，但是这一波感染并没有有效的药物，我将能够治疗支原体肺炎的药都吃过了，都没有效果，所以我怀疑这个不是支原体肺炎。加拿大公立医院中医教授 Jonathan Liu 对新唐人表示，我发现今年的支原体真的不是那么一样。一来我们见到临床报告当中，除了肺部被感染之外，还有神经系统、泌尿系统、消化道以及心血管系统被感染。其次，临床的医生都知道支原体肺炎一般不会出现大白肺，就是说它不会出现严重的肺部感染造成呼吸衰竭，这个几乎是不是那么可能的。咁啱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近日喺一次公开演讲之中警告话，新冠疫情小高峰即将出现，建议大众尽快接种疫苗。呢个令到外界质疑系唔系当局监测到新冠嘅变种。刘教授认为，有可能中国嘅一啲病人出现咗复合感染，就系话同一个人佢感染咗支原体，又感染咗新冠。两种病原体对身体的伤害会造成真正的白肺、大白肺，那就是比较严重的。而南韩在11号已经通报有168名支原体肺炎住院患者，是去年同期的4倍。在10月份，一名9岁的男童在首尔不治身亡。
在三藩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峰会前夕，美国智库中国当前危机委员会9号举办名为《拜登必须帮助打倒中共而并非帮助他》为题目的网络研讨会。
会议主持人、该智库嘅副主席法兰克盖夫尼将中共党魁习近平比喻成纵火犯，并且一直肆意喺美国放火。佢举例话，中共嘅抖音、TikTok 喺全国范围内煽动支持哈马斯。智库安全政策中心中国部主任、作家布拉德利·塞耶博士喺会上表示，拜登为中共提供咗发动政治战嘅场所，而中共必然会利用呢一个会议。塞耶回顾咗 APEC 嘅历史，佢话唔好同中共有密切嘅贸易关系，因为结果必然系帮助中共续命。我哋令我哋嘅对手变得更强，令我哋自己变得更弱。蔡爷认为，而家正正就是中共的最脆弱时刻，所以美国应该对中共采取行动。蔡爷建议说，拜登政府可以就中共的合法性向他发出挑战，因为中共不是民选政府。对此，本台记者采访了台湾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余将军判断说，中共到处点火，国内经济下行，一片败仗，是最脆弱的、非常危险的时刻来临了。其实习近平这一次可以预期获得的东西也都不多，外交上面展现的是示弱，都是再一次落中国的面。所谓的要东升西降、要取代美国，这些气势已经完全没了。说得难听一点，就是直接有求于美国，走到去美国，希望能够对习近平获得经济上或者政治上的一些加分，展现习近平能够稳住中美关系。不是的话，他的内部压力事实上对于习近平来讲是非常危险。余将军认为，中共一向是见风使舵，不值得信任。中共一向就是当他内部或者实力不足以对抗的时候，他就会采取谈判的手段。谈判就是希望能够争取时间。余将军表示，美国没有退让，北京要求在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之前先会见美国的商界，但是遭到白宫的强硬拒绝，北京官员无奈地让步。他说，其实无论是布林肯定是财政部长耶伦，我们没有见到在会前或者会当中他有任何退让的迹象。美国他还是一贯的，该合作的地方可以合作，该对抗的地方他还是对抗。
电视纪录片《四亿人的觉醒》11号在洛杉矶举办第二场放映会，引起轰动，观众深受触动，并宣布退出中共所有组织。
纪录片讲述了2004年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发表之后所引发的三退大潮，已经累计4亿2000万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九评之中说，无可奈何花落去，共产政权已经日暮途穷，他们的崩溃指日可待。在他彻底灭亡之前，我们有必要全面反思和揭露这个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全的最大邪教组织，令仍然被共产政权欺骗的人们认清他十恶俱全的本质，从精神上肃清共产党的流毒，从心理上摆脱共产邪灵的控制，跳出恐惧的枷锁，放弃对共产党的一切幻想。四亿人的觉醒的导演李军是原中国纪录片协会会员、国家级编导。李军用了3年的时间接触了来自欧洲、澳洲、美国、台湾、香港以及中国大陆的十几位一线的三退义工，采访了多名历史学专家、学者、资深的媒体人，用影像还原了一段历史，令人真实地看到、感受到一场震撼人心、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本台记者采访了旅澳历史学者李元华，他建议大家都要看看《九评共产党》这本书。他说，《九评》正式系统地展述了共产邪灵的形成和他带给中国人民的危害。很多人在看了《九评》之后，对中共有了本质的认识，思想的枷锁抛弃了之后，人就会变得非常轻松，而且是非常喜悦的。李元华认为，中国人都是被中共拉入这个组织的，根本就不明白，所以要更加明白中共的邪恶，退出来。他说，中共做了很多坏事， 佢亦都知道佢一定会有神显，咁就希望有更加多嘅陪葬品。佢将所有嘅中国人都绑架喺中共上面，好多人就糊里糊涂咁加入咗。佢话自由世界一直都喺度围剿中共，中共亦都感觉到佢时日唔多，所以佢更加疯狂。目前四亿人的觉醒已经在世界各地举办放映会，获得观众的好评。11月26号影片将会在干净世界平台全球公映，推动中国全民三退的浪潮。希望中国人都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令到自己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台湾鸿海集团和桃园国立中央大学合作研制的两枚低轨卫星12号发射升空，开始宽频通讯实验以及太空探测任务。
美国太空技术探索公司 SpaceX 的猎鹰9号运载火箭搭载这两枚卫星，12号凌晨在美国加州范登堡军事基地发射升空。这个也是鸿海集团首次参与卫星研发和发射。根据中央社的报道，两枚卫星在当日上午10:44飞抵台湾上空的时候，台湾中央大学地面接收站成功收到两枚卫星回传的信号。中央大学发布的一份新闻稿指出，两枚卫星是台湾现阶段使用的最大尺寸的立方卫星。鸿海集团和桃园国立中央大学耗时两年联手研制了这两枚卫星。中央大学仲将会同台湾政府合作，首次针对低轨卫星进行通讯测试，实现卫星通讯。据中央社报道，中央大学校长周景阳话：，从俄乌战争开始，低轨卫星就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面的通讯联络，主要靠美国研发的星链近地轨道卫星群。这个亦都令世人意识到，如果战争或者灾难发生的时候，正常网络消失的情况下，通过低轨卫星通讯可以实现地面通讯畅通无阻。所以用星链式低轨卫星进行通讯，也都成为台湾预防台海冲突特别准备的一项技术。中央大学太空科学和工程系主任张喜维说，卫星发射成功不是任务的结束，而是任务的开始。他表示，未来将会同机械系以及生物医学系连接，培养更加多的优秀人才，同时同企业携手合作，打造台湾太空科学和科技实力。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14号表示，联合国成员国担心中共和俄罗斯正在帮助北韩扩大军事能力，使它能够逃避联合国制裁。
奥斯丁说，我们亦都对俄罗斯和北韩之间最近增加的军事合作感到不安。据韩联社报道，奥斯丁和南韩国防部长申元直以及联合国军司令部15个成员国的代表在首尔会晤，共同探讨压制朝鲜半岛战争的方案。会后与会国共同发表联合宣言，指出如果朝鲜半岛再次发生威胁南韩安全的敌对行为或者武力攻击，联合国军司令部各个成员国将会携手应对。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为了支持南韩而成立的多国联合部队，由美国、英国等16个国家的军队组成。南韩国防部长申元直指出，北韩已经被警告不要有任何侵略行为。他强调，支持北韩侵略行为的国家也都将会同北韩一起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南韩总统尹锡悦表示，他将会在 APEC 峰会上面强调北韩和俄罗斯非法合作带来的多种安全威胁，并且讨论加强合作的方法。外界担心，在世界关注中东和乌克兰的冲突之际，北韩可能会误判并且对南韩采取行动。对此尹锡悦表示，韩美两国有坚固的联合防御体制、威慑能力以及面对北韩的决心。北韩的挑衅不单止达不到目的，还将会招致韩美联盟强烈的反击。观察人士认为，美国高级官员连续访问南韩表明，虽然中东和乌克兰发生冲突，美国对南韩的安全承诺仍然坚定。例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期在首尔表示，美国会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 阻止俄罗斯向北韩转让军事技术。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美国对南韩的防卫承诺仍然坚如钢铁。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按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